那个归一和发现你们念一下，可能我的声音不够大。然后这个后面，上一次我们的部分，包括讲到怎么样吃饭、穿衣，这些就有点就结合世俗的这种的生活，军规教研论里面很多是跟世俗相关的，世俗当中的一些做人做事，然后就是尽量不违背这种基本的这种修行，以及整体上面，虽然你是在修行，但是也要就是有不同的愿力，愿力小的时候尽量不要犯错，不要伤害众生，愿力大的时候呢，就是行善，就是学习善法，学行善，愿力更超越的时候呢，就学智慧。那这些呢，都是融合可以，有一些不可测度的这些行为，这种也是智者的行为，就也有些是愚者的疯狂的行为，这些有差别，意识以及威仪等，切莫不伦不类也。若常平衡而协调，乃为高尚者风格。穿衣服以及威仪，就是行住坐卧的这种姿态仪态。衣服，就现在的穿的很多一代人和另外一代人很不一样。以前我记得我们家乡的一些老人家他们看不惯男的留长头发，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长头发留的不一样，也有男的留长头发过去，但是是一种有点像那种这边的不是黑人流行一种的，就是好多就是像指头一样一根指头一根指头一样那种的长发嘛，有些他们叫脏辫还是怎么样的，但是那个也就是。这名字也太难听了，就也许就可以，就他们那个不是捆在一起的一条辫子，不是那种清朝的那种的辫子，而是很多一条一条的很多头发，就整个满背后都是头发，但是是长的那种的，一条一条那种的放的话就觉得好看这样子，但是，怎么讲呢？除此之外，就散发披头散发。这样的时候很忌讳的，很多人觉得这个就是，而且女的披头散发，我们那边也很忌讳。如果，就我们这边现在的那种长头发披肩那种的头发放的时候，很多老人家一看，哎呀，魔鬼来了，搞笑，有点怎么讲呢？忌讳那种。现在慢慢忌讳的人就不在了，就死了以后，就其他人就安心的就放长头发就可以，然后衣服很多也是这样子，就是，藏装的话有很多种的穿法嘛，就是腰带腰那个腰带主要是绑的那个位置，就有些呢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呢，走路比较牛逼这种的，意思他把那个腰带绑在这个屁股上面或者下面，就有点像这边有些美国西方人也有这种。尤其是就是非洲裔的人，有些就是把裤子吊裆嘛，那样的话，很多人你老人家看不惯，觉得你这个好好穿衣服行不行？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好好吃饭行不行？好好睡觉行不行？就一般的基本的那种行住坐卧上的，那染头发那些，可能有一段时间也是很多老人家看不惯的，也不一定是老人家，还有些很多中年人也看不惯。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那种正常的状态，然后，就是现在的另外一些打扮就更不太容易接受， 包括把衣服好好的衣服弄烂了那种的，膝盖什么一大片没有衣服呀，就是类似于，就可能在另外一些地方更保守的地方，我们藏地还不算太保守，因为天气冷嘛，就这个。如果你袒胸露乳这种的，传到阿拉伯的社会或者是那样的话，就很多人觉得非常不合适，甚至要裹头巾嘛，缠头，哪怕你象征性的要戴个什么头巾呢之类的，在披肩呢这些挂在头上。比如说以前我们就是去了一趟锡克教的那个教堂嘛，寺庙里面，但是那里面是男的必须有头巾在头上，不是，至少你戴个帽子，不然的话就觉得你。就是你不符合这个进这个寺庙的条件，类似，但是现在还有很多，类似于就是身上画很多图案呢、放很多种的这装饰的各种，就以前我第一次见到尼泊尔、印度那些地方，把好多脸上戳了很多种的那种鼻孔的两边，就是两朵花这样开的，而且把鼻子撑开了，鼻子都扁了嘛。就本来好好的一个鼻子，也看起来就还，最后弄成好像有点像塌下去的那样的鼻子，因为上边要镶一个很大的一个金梁，然后有一些是直接这里打了很大的洞，然后这里掉了一个黄金啊，这些可能诸位看不到我，等一下，可以看到啊，然后我把这个。然后就是类似的一些，就我们家乡只有那些动物牛啊那些才有这个壁画，那是人一般都没见过有这个壁画，以前叫少见多怪嘛，因为这种说见的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就是一个地方可能有一个地方的习惯吧，所以。做法不一样，以前有一些把牙齿弄得很红或者很黑，就是甚至把它象征为一种美丽，就是牙齿黑到好像你嘴巴里放了沥青一样那么黑。有些放红的，有些吃一种的植物弄得很红，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庄重一点好看，就整个衣饰呀这些，不要特别怎么讲呢，让身体不舒服，对健康有损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某一个社会的话，就是某一种的，就是要符合某一些社会，都衣食随顺于当地。那这样子的话，我穿的这个衣服就不太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这里面走出去的时候也好，反正偶尔就是换便装这些也好一点。习惯的穿的时候其实很舒服，尤其是冬天这种衣服。但是其实也不用特别忌讳吧，这种衣服应该是比较正常的衣服。就是，但是如果就是怎么说呢？好多长久以来都是那种的传统的衣服的话，还是人可以就是通过现在的人都有那么多的电脑、手机，什么样的都见过，所以觉得哦，这个是属于这个社会的那个文化的一种衣服。所以卫衣也是一样。包括坐姿呀，走路、躺卧，这时候有一些行为，在一些特定的社会里面要很注意这种言行举止啊。大部分地方都不太喜欢，就是指脸嘛，就是你对着别人的脸用石头、手指头指着这样去说，这样不喜欢。有些人很不喜欢别人瞪着眼睛说话，或者很夸张的那个就是做法，就包括。口气啊，或者是挨别人的这个距离啊，不要太近，这种也不用太远。但这佛教里面，这里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就是这种仪态当中的行住坐卧当中，就是保持一种温和、慈悲、真诚的这种状态。然后不急躁、不急不慢，这种不紧不慢，就以前说的那种急话，就是慢说，什么就这类的。就很多好一点的那种特质，如果你跟别人有辩论的话，一样先也要让对方把话说完，这样你好好会听的话，其实是好的那种的习惯。 然后你自己说的时候也一样，就是你不知道的就不知道，然后知道的就比较有序的呈现，这样子的话就很好。但不论如何，这个上面我们现在说的这就是基本上是一种依附和依态这两种，然后尽量不要不伦不类这个意思。跟我们那边也是一样，在很多地方，比较欣赏的这个语言也不一样。有些地方呢，就是中文里面夹杂着英文说，好像好一点，就很多人喜欢这种就是风味儿。那种藏语里面有些人夹杂着中文说，这也很多。现在，然后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觉得这个又不是那么好，你就是说，你面对的一种人或者是这样子的话，你用中文你就好好用中文，用藏文的话你就完整的用藏文去表达。这样子好一点。当然，如果，你只是个人的自由，其实没有什么说一定要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但是，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永远有一些观点，就没有什么人可以说盖棺定论一样，你必须这么做。但是这种分析会有的，一直会有各种人有做各种的分析。然后说若常平衡而协调，乃为高尚者风格啊，不是这是这个，乃为高尚者风格。平常的时候就是包括衣服的这种款式、颜色，各种就是适度的平衡的打破。比如说修行的人这些，他们服衣服衣饰都有某一种的相应的建议，在不同的经典论点里面讲了很多很多衣服关于就是各种的要求。就做法事的时候，尤其密室里面，应该你穿戴现在不是密乘的这些，修行仪轨的时候，经常带很多种的这些檀白布，很多坛城啊、衣饰呀、这些上面的要求，包括唐卡就是里面内衣、外衣、密衣这种的，应该怎么去穿呢？上裙下裙就是这些披肩啊之类的，就是长啊、大长衣服。就之类的，然后包括怎么剪，离地多少多高，离你的这个脚踝多高，应该系的时候腰带系在什么位置，然后应该翻出来多长的，这些上面也有讲的，包括以前的那种就是盔甲呀，那个帽子呀那种的，还有那些上面军人有军人的要求。以前的那些就是有15到40个那种并排的那种的，就是一片一片的嘛，它那些是一片一片的夹穿起来，然后几个孔的，不同风格的，然后这里面内夹外夹也分，外夹被称为就是阴和阳或者公和母这种的，就是配合的一个就是夹层，上面钉那些就是防御性很强的那些金属嘛。然后用这个皮绳呢，怎么样穿的方法也很多，然后怎么罩面，这脖子怎么保护呀，胸怎么保护呀，什么这种环节关节这些动的地方，骑马的时候，然后还要你如果穿了很重100斤多的东西，你没两下累的就趴下来，比那边没用嘛，有时候就是这种，也不容易被别人拆开，但是你自己想要翻开撂扔掉也很容易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说，可能常喝性的在春夏秋冬都穿的，在这边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有很多这种西方人很讲究这些，就是宴会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举丧事啊、办婚事呀、啊，就是不同颜色的调配，什么各种香水、什么这种领带，特别那种，如果那些不太了解的话，你就中间你穿一个就差不多，多少了解一下。可能你要参加的话好一点，不太了解的话，一般来讲就穿一个怎么样，不是太突兀的就可以了。你比如说，不是休闲的运动的时候，也有专门的一套一些衣服。如果你带着很厚的皮鞋直接跑在那些运动的器械上的话，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合适。以前我没有太多的觉得，是爬山的时候。和一般的走路的那些鞋子真的没觉得有差太多，但是在这边他们习惯了以后，还是觉得差很远那种感觉。你穿一个皮鞋登山这样的话，就普通的 好像说，哎，你为什么不用那种专门的那种，或者你穿一个，防水下雨的时候的雨衣，在没有下雨的，甚至太阳比较大的天的那种的话，那他也就觉得好奇怪，好像就是你连衣服都不懂得怎么穿，那你知道什么样的？有可能会这种的印象，有些人很讲究，但不论他们是他们，我们也不用这么讲，这一切都是，就是这个世界是很自由。你想干嘛就可以干嘛，基本上只要不触犯法律，然后这个后面这个很关键，其实外面衣服，就是这样子，好坏就这样。但是说站，若站不露较慢相，若如不生。切为心，恒时平等而安住，如是君主具威望。就是保持一种心的平衡、平静，祥和，或者是一种心是被自己的心力所调服的。就是你自己做了你自己心的主人，你所有的觉受、投射、思考和言行举止都受到了你自己的那种的主导。你甚至是就是一种正念，智慧清明的那种的主导，那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那人都会有多少程度上面容易有骄傲啊，有时候就是容易激动啊，或者是因为多受很多额外的苦这样子，然后如果受到赞叹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是变成了你自己的那种弱点一样，别人就是随便给你就言不由衷的说几句好听的，然后你就被牵着鼻子就到处乱转了这样，或者是别人想恶意的想伤害你，说几句难听的，你就好像就真的被他骑在上面了这种，那也没有必要，就是保持心的一种平衡的状态，就是。如果受到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嘴上的一些说法，也许他们看到的是真诚的这样子，但是也只代表他们自己的心。如果有些人看不过眼，说很多，也许是有你自己的错或者是优点，但是这些优缺点任何人都有。所以保持一种平衡心，有人是善意的、恶意的都没关系，但是或者是你具有这个特质，或者是这个过失，或者不具有这个过失和特质。也没关系，但是整体上面保持一个平衡的心。如果人没有平时没有受到赞叹，一受到赞叹的时候，好像遇到了救命恩人一样，然后觉得终于有人发现了我的那种。那这样的话，就是心不够成熟。心成熟的时候的荣辱不惊，这个就是事项上面也有这种嘛，就类似的尽量。一点点不高兴，这也不可能的。人都毕竟是还是有那种惜苦求乐的之心，或者是希望别人的善意，不喜欢恶意。那一般批评的话，不一定全都是恶意，但是人都不喜欢受苦的这种原因很正常。然后，但生活比较平稳的话就比较好，心态也比较平稳，就是比较好。如果一些有心理疾病的人，心不稳定的，就是很希望受到赞叹，不希望受到羞辱，最后发现你在追求赞叹的过程中受到羞辱的话，就会心生很大的这种障碍，甚至有些造成终身的这种心理的疾病，这些人都有的。所以，心如果你没有那种的欲求，你早就有那种一种的自在，那这个上面别人要。把你弄成一个心智不正常的人不容易，别人做不到，主要是自己还是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任何时候可能一种勇敢的心还是蛮重要的，心里面保持一种怎么讲，有勇气的这种勇敢的心，这个勇敢呢，跟就是你要去怎么样伤害别人，这些不是那种的。而是作为生命的，怎么讲呢？一种看人的心，就是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始终保持一种善意的理解， 这样子的话，不论别人说什么，或者是这些，你都不会被他受到很大的，这些牵引，你始终如一的这种的心，恒时平等而安住，如是君主具威望。是这个吧。对，这个已经说了。然后以父远见之目光，与第一亦如子户故，与第一亦如子户故，最终设伏诸怨敌，此乃心胸宽广的。这心宽广，这里面强调很多次，就是心的宽广。非常重要。所以就是经常说有这个人有远见，那个人有远见，远见卓识这种。所以就像一个长期的人生的安乐和短期的人生的安乐这两个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追求短暂的人生的安乐，可能忽略了长期的安乐，最后你所获得的这些都是非常有局限的。所以比如说个人发展也是这样子，团体、企业，可能很多国家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想法要就是怎么样扩大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就是选择某一种的生活方式，那是个人的选择以外，如果你的是作为一个很多国家也是有这种发展的这种目标，那可能短期利益可能有时候会挫败长期的安乐，或者伤害到你长期的安乐。短期的利益不择手段，暂时一时半会儿什么得到很多之类的感觉，但是其实跟长期的安乐相比的话，你失去的更多。所以，这类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与敌亦如户，亦如子户故。如果，就对你自己不喜欢或者敌对的这些，对境，如果你好好的善加保护，施惠于对方的话，对方也会就是转变这种敌意。敌对的这种行为和心态，然后变成这个相互互利合作，或者是帮助这种的因缘。所以这个在大菩萨的修行当中非常重要。就所有的众生，就是一种就是利益所有众生。然后具体来讲，就是最亲的人、最远的人，或者是最不喜欢的人、喜欢的人这些当中。就是爱护如亲子，就是爱众如子，爱众如独子，或者是如亲子，这种菩萨看所有的众生如同自己的唯一的这种母亲的孩子一样，所以这样子呢，如果能够修行方面能够视敌如护子，就是与敌如亦如子护。这样子，毕竟人，根本上面还是有这种良知、有觉知。你真正成全别人、帮别人，甚至不计个人的得失，那是怎么样？就是纯粹的一种帮助别人的时候呢，那肯定是别人能够感受到的。基本上，所以这样子呢，最终设伏诸怨敌，就是，化敌为友的方式来，怎么讲呢？解决了这种怨敌的这种敌害、伤害，这个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心胸宽广的功德。心不宽广的时候，没有敌人也可以树立敌人，好朋友也可以变成敌人，亲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就是全部都对立起来。因为心狭窄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都变成一种围剿自我、危害的那种的心态，所以。根本上面是心态的一种的问题，就是因为人有那种度一切众生的智慧，这种一般动物里面除了佛菩萨的化身以外，一般就没有其他的这种，所以基于有这些方便善巧，所以呢就是心投射在这个方向 这利他的这个方向，度一切众生这种的发心上面，然后真正你也许从来就是在这一辈子当中都没有怎么用过这种的方式，说把最不喜欢的这个看作是你自己的这种孩子一样去保护，去爱护、关爱某一种的，也许别人不见得能够直接接受你的关爱，但是你可以先从愿力上面去这样去改。最后，如果有朝一日别人不好啊，或者是别人有求于你啊，但是你不能怀恨在心上面，就还是要善待，善意的去，怎么讲呢？利他这个上面，智慧如海，宽广者，渔夫无法衡量之，不随经传，身动摇。如此是否？心稀有，心胸宽广，智慧如海，就是，这种的。所以有一些，大德上师或者以前起名字的时候都有这种嘛。就比如说，汉地也有，就是五祖弘忍，就弘是广大的意思嘛，就是堪忍，的这种修行当中。或者是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受一点加持，觉得哎呀，这个当你很着急、很不堪忍的时候，看一下"弘忍"这两个字大大的写在前面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是应该弘忍是特别了不起的，宽广的胸怀、广大的这种福德、如海的智慧，这种的才会有这种弘，像释迦牟尼佛，也有这个，释迦。是他的族姓嘛？摩尼，应该是忍的意思吧？释迦能忍，这些有这么写的字里面，忍的这里面也有堪忍的这个人的意思。闷呢，应该不是摩尼宝的摩尼，是闷呢，应该闷呢是以前是就是记得好像是忍的这个意思，安忍。所以说，这种的人呢，一般的渔夫没有办法衡量，就是在他的心里面没有这些境界的话，他没有办法去了解另外一个人的心境、眼界、广界的这种利他的心。所以这种呢，就是不随经传身动摇，不会一惊一乍。这个人说什么跟着这个飘，那个人说什么跟着那个飘，这个人就是说的很。虚很狂这样的，那你就跟着这个当绅士，你又跟着那个，所以，就是别人以前世俗当中来说，就是说话，这些时候一样，有某一些人可能说话很放肆，或者是别人，那你就可能有点害怕，或者这样也不能这样子，有些人可能就是甚至非常。那怎么讲呢？野蛮或者这样子，但是你的心也要保持稳重，不能够像他一样那样的野蛮，也不能够像就给他沉重的、狠狠的一击。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种牵引的智慧和能力，那你就像师父调化弟子，有一些会比较用严厉的词呵斥、棒喝这种，有柔和和这种强硬的可能都有的。但是整体上面还是要保持一种，怎么讲呢？平衡的心，不要随着别人转卖，也是说你已经被别人转了，心随别人转。但是同时呢，就是也不要就是因为这种赞叹啊、诋毁呀、或者是辱骂呀、或者是讽刺呀这些的，然后弄得心非常消沉也不好。要不然有些是走两个极端，一个是攻击性很强，一个是过分就是消沉和就是怎么讲呢？那种就是脆弱的心、玻璃心。以前不是也说，反正在一个比较大的社会，经常你跑来跑去的话，那是见的人很多种的话，你也不会变成玻璃心，因为像以前说一个像婴儿的手的话，也变成了老茧的那种，也在一个社会上面。就是躺了十几年，或者是这样的话，就变成就是开水烫一下，火星掉在手上都没感觉说，说啊，你在烫我吗？那心比较就是你可以说有点硬了，或者是说 没太多那么敏感嘛，这种感觉，一般敏感的时候，不敏感的话也需要，就变成修远离贪嗔痴，贪嗔痴大的时候容易敏感，所以有些时候就是概念嘛，就是你是被概念所捆绑的，所以我们说，乐受、苦受、不苦不乐的觉受这几种，乐受生贪心。苦受生嗔心，然后不可不乐、不苦不乐这种的，有时候是一种痴的状态，一样的。那这前几天说的呀，你不能就是对别人的这些乐受、苦受或者是这些不追随很重要。虽然你可以感受到，你又不是石头，肯定能感受到。上一次不是我认识的一个藏地的人特别好笑，他。看到那个发的那个信息，不是上面说这个鱼不能说，那个鱼不能说，杂鱼什么，好多鱼嘛。刚起他，我们从小认识的，在一个就很小的时候已经。他说：“那这样的话，什么都不能说。那你如果我什么都不说，别人以为我是个会不会心机很重啊，啥也不说的。”他给我开玩笑的，他发了一个表情，就一样的。这个里面意思是说，你保持一种。就是智慧，那正就觉正事物的本性，这种，所以不会被他所奴役，不会被情绪所奴役，不会说就是被投射的种种的现象所这种折磨。未成大事求显位，切莫跟着跟着眼于琐事，为若为统辖诸灵域，财富皆是业情愿。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有很大的这种雄心壮志，各种的人，那种就像修行一样，其实也需要某一种这方面的品质，就因人而异，能够积累这方面。因为你仔细就是读佛的经典啊，这些里面。说的数字，谈到的众生功德，很多时候就很广大，就是用很多比喻，是乃至譬喻算术所不能及那种，就是数字上面也是这样，广的时候又说超过就是多少亿万个这些世界呀、百千亿啊，多少亿由旬的这样讲的时候，就俱之皆就是千万这种就很大，然后无量众生就。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些上面就，就是，哪怕是你仔细想那个四宏愿的时候，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一种愿心，所以众生无量誓愿度，是吧？然后什么？你们记得吗？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有一句，烦恼如尽誓愿断，是吧？对，这些就是有断烦恼这种，成就智慧这种的，心，那如果，你心里面放不下很多小事情，比如说别人骂了你，像你记了十几年，没记别的就记了，或者是，怎么讲呢？就类似的，就是一些小事情，生活当中这些也可能遇到以后。解决了以后就放下，哪怕是你就是变成身无分文，什么什么，就别人这么欺骗啊，或者是种种的，或者是你做了一个坏事，好像就是受到你自己的良心的谴责嘛，或者是法律的惩罚这样，但是之后呢，你还是就是可以转向善啊、修行啊，就是抽补呀、这样的，不要专注在那些个别的事情上面。包括犯戒也好，或者是造罪也好，这些一样，有时候这个都有方法，迁出就转化，所以既然有可以积累的话，也可以减少，所以有过失的话，可以用功德来转化，所以这个类似的，所以为。就是为你自己所要实现的这个方向梦想也好，你如果国王的话，就统辖这个你所在的这个领域，那这样子为此呢，就是 财富皆是一夜情愿。可能过去有些，就是皇帝也好，他们也是齐家，开始是一个人，因为种种的原因，是有个血统吗，或者一个名头吗，还是做了一次抗议吗，然后把他抓起来，后来怎么样，就变成一系列的这种，最后称王称霸那种的就来源。你比如说像成吉思汗，他也不是说之前他就是很大的一个国王的儿子也没有，就是很小的一个部落的这个儿子，人口可能很少的，就是那里面。就是类似的。以前不是有皇帝，你如果仔细想，好多人可能都是这样子，有些是很普通的人，平民。朱元璋是不是也是一个平民？这种以前我们说的那个莫卧儿王朝，那个最早呢也是一个这样子。之前他有一些某些血统这样，最后就是有些时候他们失败到就是个人，就像成吉思汗的故事里面也有很多这类。这种小的社会有争斗以后，他失败了以后，在丛林里面待了好多年了，就慢慢又聚集一些力量。然后有些时候就1500个人呢，或者是甚至500个人，又或者是这更少。有些人觉得那种就好像就完全没有太大的希望，但是他们还是保持某一种的热情、愿望，所以做这事情，招兵买马，可能失尽一切财物，这样在修行人上来讲的话，就意思是说，所作所为都应该符合道法，的方式，尽量就是以这种的方式。襟怀广袤，心为者心胸狭窄，难人目光短浅之士夫，近日较明日重要。就一个心胸很广袤的人的行为，对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来讲是不可忍受的。完全，有时候忍受不忍受就是一个习气，就是一个概念。因为别人也是这样做的，那你也就模仿。以前甚至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他在想说：“哦，那个电影里面是怎么做的？那个小说里面是怎么做的？”你会这样想吗？哦，那个人是怎么反应的？或者是别人叫我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那这时候别人跟你说这个是。就跟孔子、老祖宗都说了，这个是极具绝对不能忍受的。那你就觉得啊，有理由，那你我应该生气吧？那我有足够的理由应该生气的。这些重要的人都说了，这个不，你这样，当然他们不会说那种肯定，但是意思说你心里面，如果有什么依据一样的，骂人也一样，其实，类似的。我们藏地没有那个习惯说骂别人的妈妈呀或者奶奶那种，所以如果有人你骂那样的话，其实他们觉得你有神经病，对，就是他们没有觉得那么就是好像遭到那种，觉得可能这种不是怎么讲呢？你跟我有什么不开心的话，你骂我妈妈干什么呀？他也没跟你也没什么那种，没什么关系，就是没有伤害过。但是如果就是他。不会变成一个，我觉得他们，不会变成一个他不很敏感的，或者是很戳到别人痛处，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另外有些是说，比如说下地狱这样的，他可能不相信地狱的人来讲，他们也没什么感觉。你说下地狱吧，这个我不相信地狱，反正你要我下，我也可以去的，所以类似。但是，当然知道这是一个恶意的意思，但是大体上面，但是对一个很有了解对地狱的故事，地狱的这种状况，了解很多的人，这样子你说的这样的时候，觉得你这个心太狠毒了那种，他理解的更深刻，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所以心胸广大的人的种种的行为，就是其他人没有安忍。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释迦族遭到这种灭门的这种惨案，释迦牟尼佛不是阻挡了3次这个病的这个发病攻打释迦族，但是最后没有挡住，就是很多人死了。但是佛陀没有说我的弟子们就赶紧拿上剑呐，就是冲过去打下这样的，不可能。 他只是说了过去的因缘，这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对于这种的来讲，其他人觉得，那你不是你自己的族人吗？那你可能就会这样想的。所以这种智慧广大的人，他从因缘果报、三世因果的角度看，不会变成一时间的这个理解，就只知道这一个状况现在怎么发生的。如禅坐见而自负，愚者着重繁杂事。倘若于诸事要事不承办，恒是自己误自己。所以作茧自缚，这个就是可能成语一样比较多用的。所以每个人都很忙，愚者和智者这些忙的那种，这意义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智者是说承办要事，把这些杂事或者是就是说，好像就是让时间花过去的那种的杂事，很多没有太有意义的上面，不会特别细心、特别用力、特别花时间，而是用在一些真真正正很重要。就人来讲，可能除了衣食住行的基本的一种保障以外，其实就是心，更重要在修心上面，可能蛮重要。哪怕是衣食住行不饱，修行肯定是第一位。但是人毕竟还有这个色身啊，这些照顾，那没有可能说都像弥勒日巴那样的大伟大。所以，但是肯定就是积累了一定的，就是穿用这些上面还可以的话，那你就好好的专注在修心上面，保持一个平衡，可能比什么都重要。毕竟我们不是怎么讲的这个世界的永恒的客人。就是客居、暂居、暂用，暂且保留这样子。所以，不论你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任何，就是这些都是暂时的因缘，包括人也一样。在修行上面，我们会发愿说直至解脱，就是修行的法友，以及这样子。如果有大菩提心，你知道众生不离开，你就不证悟，或者发那种不愿意解脱的心，这种的以外，一般来讲都是就是暂时的这种因缘变化当中，所以就是如果一个人今天入行论里面也有嘛，一个人当他自己死的时候会很恐怖，去回想过去的人生，想着未来怎么去面对，以及自己所拥有积累这些事情，有时候人事物这些有些放不下。有些事情还在计划当中，有些进行了一半，有些就是没有完善，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办完的事，那种要离开世界，这样有时候就所以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些我们，就是说要事承办要事，就未来修一些资粮，附会的资粮，最终来讲，就是自己不能耽误自己。最近应该承办促成这种修行和成就的因缘，这个也要靠自己的决心和决心、觉知、觉醒、决定这种心。财物招致诸财物，由是可知可生于是故。承办大事省事时，智者不误诸机缘。所以前面讲了，就愚者是恒是自己误自己，自己耽误自己。这里面后面也说，就是一钱赚钱念财物招致诸财物，用买卖的方式，交易的方式，反正就是你不稀缺的这种的方式，有市场在哪里，哪里有需求，哪里有供应，这种的方式也好，就财物可以产生更多的财物，这个是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然后创造财务到就是交易这种受用这些，有一件事情可以产生其他的更多的事情，就是由是可生于是故，就是这上一层不是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是怎么这些民间有这种，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故事是什么，但是觉得挺 就是反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比如说你结婚的人，那个人肯定也有，也不是你们俩是一下子从你妈妈的，就是一生的时候一起生下来的，肯定是在小学、中学、初中、大学，或者毕业、工作上，或者旅行当中，或者在某个街道上，或者经人介绍，总有认识的那么一个点，就从不认识到认识的，就然后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开玩笑，就是然后有可能娶妻生孩子呀，什么就是一辈子怎么怎么样，就是生活，然后中间有和和有纷争这些一般，这种。所以说这些都很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子。哪怕你贵为皇室、皇后这样子，也会发生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世间修行佛法也是一样。有这好坏各种的事情，你走上了修行的道路。有些人是善的因缘，有些人是不顺的因缘，有些人，就是打仗。过去好多法师就是之前是军人，后来打仗，就好像那个台湾的圣严法师以前是军人，就是法鼓山，然后四川那边钦定上师他以前也是军人嘛，好像是，他们以前是打仗那种，南海法师不知道，反正可能不是，但是好些类似的，有些是做学问的人，有些是医生，可能后来。种种因缘，有些是像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甘博吧，他们也是，就佛陀本身就是之前也有，就比如说娶妻生子这样的，然后其实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有时候不太愿意接受的，可能，就是佛陀有孩子那种感觉是不太被人接受的，如果有一次修行的时候，这是佛陀的儿子的转世，这样的话，那你可能觉得不可能，佛陀怎么会有儿子？他应该就不会有这种什么男女啊、七情啊这种。这个是，按照大乘佛教，他本身是觉者，然后视线度化以及这种的视线，但不能说好，就是前后觉证的前后，按照小乘来讲有这个差别。所以正是我们想到的那种给，就是一定要这样那样，或者那些是个人的这种想法，不代表是这种真谛。像过去的种种的大成就者，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有些人先是出家人，后来就是这种瑜伽士或者之类的印度八十大成就者。什么毗卢巴，像那个迪罗巴，那还有什么，曼彻巴，就是，好多都是，之类的，就是经历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变成了修行的因缘。有些受记，有些遭遇一些挫折，这样，甚至有一些，是曾经是从寺庙开出的。寺庙里面因为某一些原因，就是开除，但是后来变成就是响彻一方的这种人物，度化很多众生，实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成就，这个。所以智者不悟诸机缘，所以春天来的时候下种，秋天的收获，这些类似的修行当中也一样，不论你在哪一个阶段当中，就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就是抓住机遇。你到冬天了想种东西，或者秋天了再种东西，有点太晚了。生命当中呢，就是佛法当中有很多这些殊胜的法，就是也许不一定是说一定是在20、30岁才不学佛，后来就没机会了，也不是。但是整体上面就做世间的事情也有这种机会的把握，很多机会就是稍纵即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的机缘，包括修行的缘分、人的缘分，很多也是这样子，然后就错失了以后还有其他的，但是不是原来那个机缘，就是不同的机缘，有些机缘好坏，差不多就是这种。 首先详查断怀疑，中间无畏行诸事，最后无论对与错，智者无悔恒安乐。就智慧智者的这个做法，就是智者一个是抓住机会，说的简单一点的话，就是做事情包括运用财富以及做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判断很看得很清楚这因缘法怎么样，就是这些因缘是怎么产生的，包括物物相生、事事相生这种。然后再来说，就是开始的时候没有做的时候呢，不轻易的答应以及盲目的加入或者是去从事某一种事情，而是需要就是详加就是观察，然后断除自己的疑惑，就是把事情看清楚、想清楚，不从一个角度，从八个角度或者十个角度这样去看问题。然后中间呢，就想好了以后呢，那就尽量努力的，就是无所畏惧、不会退缩的方式去做事情。最后做的好不好，你有一个好的发心动机，中间有所坚持的情况下呢，就不论对和错，你都接受。看起来是好像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就别人说满意不满意这没关系，主要你问心无愧做了就好，智者无悔恒安乐。愚者无论做何事，无畏无悔无疑少，智者所做多数事，此三无此三故心安乐。那刚好跟这个相反的是说，愚者呢先不加观察，就是盲目的从事做事，答应好多事情，中间呢就是退缩，就很多这种的，放弃，这种状况，或者出现很多错乱这样，然后最后又不接受这些，某一种结果，不论成功与否，成功的时候有成功的障碍，不成功有不成功的障碍，不会变成说，就是一种平等平常的心去接受，有些说。就是以前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你想害一个人的话，你给他足够的钱放在他手里，他要不然变成好，要不然变成恶，或者是给他足够的权利这类的。所以类似的，如果就是对错上面的一些结果上面或者前面取舍这些不明的话，可能会造成这样，就后面多做这相应的这对比。说愚者呢，这就是畏惧多，后悔的事情多，然后疑惑多，就是但是疑惑没有放在前面，放在这种中间，然后后悔的这个呢，就是不后悔，其实当中想清楚了就不会后悔，但是愚者呢，就是中间，就是和这些最后在当结尾当中呢也会后悔，然后也会畏惧。就是类似的，就是不接受这个，不接受那个，中间也一样，就是做事当中呢，也会有这种这个畏惧，最终有悔恨。开始呢，就是不做这种的思考，所以说智者刚好相反，就是他把这个排序排得很清楚，说前面断怀疑，中间无畏。行，最后不要后悔，这种的方式。时间仓促无妙策，承办大事极困难，时间充裕策略高，行事也无有不成事。一个做事情可能都要时间，所以如果时间太压的话，那反正就像做产品一样，时间很压的话就质量不好啊，供需错乱呢，就是事物啊，就是人的受伤啊，或者是就各种客户上面种种不满意的这些事情，可能结交啊，对接什么事情都发生的有点困难。所以说预先设定的时候也要比较实际，不能够就是好像就是怎么样压怎么样，这样的话也不行。然后说要尤其是办一些大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的话，那肯定就是还有容易有一些是时间虽然仓促，但是有很就高招非常高妙的这个策略，那这样也可以弥补这种时间，既没有高招又时间仓促不够的话，那要办还写小事的话可能还好，但大事也不容易。 所以时间充裕，策略高，就是能行，就是没有不能成型的事情，要好好计划策划，就是用心去做，这样应该是。然后高尚，诸高尚士中地位，详细观察能增上成就功德与多闻，福德全是法合为合。因为在有一些修道当中呢，一直强调出离心啊，不要注重这个名位、名利、财色这些，那里面陷进去，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世间八法一样，之类的。然后，但是国王他不能说我马上修出离心。以前也有这种的国王嘛，修出离心，舍弃王位，修行佛法，在印度啊，在各个社会都有这种。他不喜欢，就是甚至在企业界也有很多这种。他父母亲是做这个很大的企业，他们儿女他们不想接这个活儿，他们觉得太累，他自己赚一点钱或者都还可以。而且，有些是说。这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说，他们说，就父母或者其他的人对你期望太高的话，你会这个很有压力，然后甚至就是，是因为你需要他的那个位置、钱财，然后受这个控制，受他们摆布，很多孩子不喜欢这种的，事情。以前也认识这种人，他们家族比如说有很富贵的这种家族，但是。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愿意跟接他父母的那种的活儿，那种他们愿意做一般的职员啊，这种过一个轻松的这种自立自足那种的生活，那种，所以说，但是一个如果你已经是那种国王啊，或者君王，或者是你有很大的，就是也不能说野心，就是理想或者是。世间要承担利他的事情也好，某一种，那当然就是也要有一种的名分、地位，这种的事情去做。这个世界本身是有某一种的次序、某一种的架构这样的。你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个架构一直存在，所以人都追寻这一种的架构来安排事情啊、做事。所以那这样子呢，就是。成就某一种的功德，甚至用按照菩萨道里面不是有这，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能力，用这个能力来帮助众生。那也许你会算呢，你会怎么样写呀？你会看呢？你会乔避呢？不论是你会画画也好，创作音乐，反正就是，哪怕是你很会就是洗澡或者是扫地。或者是怎么知道洗盘子啊？不是以前有一些家庭护理的那些小窍诀知识一样的，不要让人感染这个伤口啊。或者是知道有健康的那种建议啊。就类似的，就这些，反正你有一技之长的话，尽量用在利他的一些事情上面。然后你于是你变成了很著名、知名、多闻，就很多人认识你，你就会影响很多人的这个行为。以前 Yoko 什么有一个日本的女的，她教别人怎么叠那些衣服，她有序的叠那些衣服，很有规矩的，然后放在抽屉里面，挂在架子上面。原来很多人家里特别乱，就积满了东西。经过她的妙手这个一处理以后，觉得哎，这个很好看，很有组织。她就方法，而且叠都有叠的方式，就是一般，那些叠的那些呢，就是。比较乱七八糟的话，你看着就不是那么整洁，不是那么规矩那样。而且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是把甚至把一些小东西这些呢叠成可以立起来，可以就放在一起变成好像一排都很整齐那种做法。这个好像变成很知名的一人，然后他的书啊、电视节目呀、啊，就是不仅可能就是桌子上，包括橱柜，衣柜。种种的上面怎么样去放，怎么样去清理？不会放太多那种过期的东西放在那边很长时间了，或者是有些倒了，那些汤都在那边，但是已经放在那边很长时间了，或者是衣服裤子到处乱扔了。有些，反正如果你自己很喜欢那种乱的话，那也是个人的喜好嘛，像我们说的一样，这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如果， 有一种叫什么，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人的心态，环境会影响人的心，有些人觉得这样舒服，但是有些人看着那样很不舒服，就是看人，就是太乱的话肯定不好，包括我们以前建议说供佛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你要不然就不要，那个供，要不然要供的话就要就是水也好这些要。把它就是早上供，下午撤这种。你不在的话，那你扣在那边。要旅行的时候，不能护法杯里面都是一个那个水都干了都没人管了，杯子里面东倒西歪，蜡烛，里面躺的都是到处都是。这些呢，有点，有些人只在乎自己的脸，脸要好好的化，但是其他的身上的衣服或者是这些要好好管，其他的家里的事情、父母的或者是反正那些就不管。这样都不好。哪怕是以前这就，修行当中有讲，哪怕是你上洗手间的话，你也要，就是方便下一个人用一样，就是清理。以前我在路上坐一些飞机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坐到后半程的时候，尤其是洗手间里面特别脏，那些纸随便乱扔的那种。然后你可以多加2个比较新鲜的纸一样，然后用脚也好，把那些水擦擦了以后，然后用另外一张新的纸把它托起来，放在那个比如说那个什么放厕纸的那种的地方。然后如果上面这些圈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怎么讲不干净的东西，你其实很也不会弄脏你的手，你就是把它擦干净。然后也许说这个不是我扔的，我就不管，那样也不好。就是有些太难擦的话，就可能他们服务员也要处理。但是有些类似的，就是你个人的当中所作所为，小事情上面到大事情上面，一样用自己的某一种怎么讲呢？方式，这里面呢，尤其是讲到说，你要得到变成这个大臣、总理，或者是最高的军事的长官，修行上面你是成就者、上师这样，或者是甚至是某一些这种的资质，某一种的怎么讲呢？闭关或者是修行做学问，这样有某一类的功德诠释的时候。就是用这些方式来做利他，福德全是法为和，就世间的福德主要是以福造福，就像刚才说以财赚财一样，用现有的人生的这种福德下满人生，用这个来增上更好的福德，这个是最好的，像一颗好的这个种子。树种下去，上面结很多的这种，下一次种的时候可以种更多很多很多树的这个果子。你像一个什么，有些花一样，也有一朵花产生很多花籽一样，就慢慢慢慢这些，做得很好。然后，未所成瓣之珠是食材食，食财财富，财食财富如蛇草，不顾遭受诸不幸，身也如普被意识。所以说，要为了承办某一些事情，可能要就是舍弃某一些事情呢，为所承办之诸事，就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视金钱什么饮食这些，就是可以做善事，可以也不是说视如粪土，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视如草，就是像草的话，地上都到处都长的，就是由它去那种的事情。为了做一些好的事情呢，物质东西、物质的事，就是产这些都。把它就是不重要，就是钱是人赚来的，人还是很重要，生命很重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不要因为财而去就是过分的烦恼啊、争执呀、这些上面，保持一种怎么讲呢？这种以人为本，我们说的一样，甚至以成就为了成就促成某一件事情， 我们花钱买健康，花钱买教育，花钱买居所，花钱买食物，但是这些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纯粹是用这些要长久扶持，其实很困难。教育最终就是有这种成就一个人的目的，当然现在有些时候说教育为了赚钱呢，这两种想法有的，但是肯定完整的一个教育来讲的话，那应该是一个人的完整的一个怎么讲，成熟，获得内外的安乐，因为有很多也是全是财富没办法带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这些的一种的滋养。微有了之，积财者舍弃食物，守财产，卑劣之徒其他时详细观察诸食品。所以有了这种微有了之，积财者，所以意思是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需要就是有做一般性的消费，然后，就是说，以前佛法当中应该修出离心，跟这些有不同。出离心的时候说，积财、守财、失财这几个当中，人会痛苦。为了，就有很多人就是很着急，要怎么发财啊？睡不着觉，喝不好，眼睛都肿得像熊猫一样，说我怎么去发财啊？这个也有他的那个困难嘛，有压力，尤其是城市里面生活的人，很多人有压力。然后又想到就是要养孩子呀，养家庭啊，养这个养那个父母啊，甚至城市里面养猫狗的话也很贵，所以你需要有一种的积财的这种想法。然后真正如果做到一定的收入这样子的话，又很害怕就是你相应的消费和要求提高的时候呢，那个其实财的花就花钱如流水一样，没有什么止境。这个这样那样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亲戚朋友过年过节看生日，什么搬新房，反正就是什么二什么嫂什么大妈那种，呵呵，街坊邻居什么同事朋友，这个病了那个死了，这样的话你这么一弄的时候，觉得你钱总是不够。以前不是说这人总是觉得钱不太够嘛，哪怕是很富有的人都觉得跟富有的人相比他简直是太贫穷了，那种心态，别人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大手笔做这个古董买卖，做收购收藏这个那样的话，最后就没办法。所以说，但是就是说，心里也不能就是要有一种处理心，说有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就无所谓，就是有了就用，没有就也有一些是受贫穷受怕了，这个也有跟个人的关系，也许想要放那么大的心，但是很多痛苦的经验告诉你好像这也很难。所以以前我记得有个老太太，她年纪很大，地上掉了她在做那个糌粑，那个糌粑好像是这样，就是很那个冬天的酥油气子一样的，很味道很大，然后用刀削的时候是冻的嘛，就是掉一些碎碎在旁边，很小，那个老太太年纪很大，可能都80了，她地上掉的那些碎碎，她的指甲很长，那时候我年纪比较小嘛，可能12、13岁，我记得很清楚，她用那个拇指呢点那个小小的，就像核桃仁，有一些被取出来了，还有一些藏在身就是不太被取出来的地方，那么小的一点点那些酥油呢，她一点一点的就从地上慢慢捡起来再吃，反正就他这是一个习惯，就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没有什么那种生活的困难之类的，但是以前习惯的受穷挨饿挨怕了，就这种，然后就是节省到死为止，然后再说其他的以后再说那种这也是，但是你说另外一层来想的话，其实不用那么节省，有什么用的时候适度的，有一个不是以前有这样讲的吗，就是帮助别人的做一份，就上供下施，或者在佛教的修行者来讲，没有这种的心态呢，那你自己怎么样去有一部分是我的放肆钱，不是有那种啊，你自己乱消费的那种吗？就是这个可能佛教里面这个就是上供下施，这种不是你随便就是花钱那种的，赌来的钱什么不是不心疼那种，不是那种，你需要心里面就是。以前我认识一个人赌徒，他就这么说的，但是 那啥，还有一个是一部分是你撕了也没关系，反正但是就是你要有一点储存，这储存就是万一有很多的重大的改变呢，或者是社会的变化，或者个人的变化，这样子是我可以用，包括帮助你的去姐姐嘛，哥哥或者是弟弟妹妹或者是什么或者其他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一部分，就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但是这个比例跟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但是说有一部分是好好的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尤其是你收入低的话，你不可能存这个很多，但是相对来讲要能够保持这个生命适度的。所以意思是说，利他的一部分，储蓄的一部分和自立的一部分，这样子。有这种的方法，当然每个人可能做事和说法做法可能就是有所差别，但是一般来讲，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种想法，就是世俗的人。但是最好说，如果没有来得及，就是用掉自己储存的钱，没有遗憾，这个很重要。农业世界细致型需要知识，随意用，懂得机材之智者。不，积财不享痛苦因，这是 农业世界，就是刚才我们说春种秋收这些上面呢，就是要细细的去做事。那这样的时候呢，需要的时候才能够实时可以用，需要的时候有的用。那所以比较可以大方，可以做很多事情呢，你也有一种的收获呀，才可以。没有什么收获的话呢，就心可以不贫穷，但是物质上面可能还是会保持贫穷。所以，懂得积财之智者，就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某一种合理的方式来积蓄某一种合理的这种财物，然后积财收财变成守财奴的话又不好，就被财富，你跟亲戚朋友都闹翻了，就是因为财产最后自己也没用上，就去世了。这样的话。变成孤魂野鬼守着这个财富呢，这也很可怕的。闹鬼了吧？肯定是那个吧？这样的那种的。你说时间到了吗？还是没到？还有一些时间，把灯打开一下。可能太黑了，本来。还好一点。心为虽，如沉，心为虽如沉金细，胸怀却广如大地。善恶似虹极分明，心宽如空最殊胜，就是心如同虚空一样宽广，就虚空容纳于心。那这样子的感受，一般的人没有的。一般人，说小心思上面这样那样纠缠，那样纠缠。头发白了都就，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就是，说哦，你应该，说心很广大，不是天空很广大，但是比天空更广大的就是人心，有这种说的。那时候突然就好像就扣动了那种智慧的这个钥匙，说哦，对，其实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或者是如同就是慧能大师在这种的智慧当中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以这种的宽广如空的殊胜智，最殊胜的修为。但是说以前说对因果取舍如粉细，但是如果虚空的见解如虚空高般的这种，那就是高于这种，就是广如虚空，所以说，但是。有很多智者，他们的行为，他们也不是很糊涂呀，好像看起来不分辨呢，就是好像怎么讲呢？好像大智若愚的人肯定也有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既精明聪，就是细致，同时呢又很宽广，这种这个比较难的应该。但是，一般修行的时候，到法尽遍尽地，是吧？明智如亮这种往上走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有点像那种，就是没有。太多造作取舍，以及，这种甚至对他们来讲，太我们叫什么， 智慧到某一种的，就是发境什么发心边境地，去年早上对发心边境地这个状况。其他时候就是心胸宽广如大地，善恶趋势就分明的，就心为很精细，然后善恶趋势如虹分明，就彩虹里面车成红绿青蓝紫红的分得很清楚一样，善恶上面呢也知道说哪一些是就是恶大恶，就是大罪，有些呢就是比较重但是比较轻，有些中间，有些是善，有些是大善，有些可能是这种超这种一般的概念的这种善，我们想说的有不是有慈悲，也有这种愿众生愿这种法的以及无缘的这种智慧的这种大悲心，类似的就是不害众生的禁止恶行心善，以及超越善恶，像我们刚才说的类似的，就是有这些方面的分得比较清楚分明。饮食为以若世中四大调和安无病，于诸众生若平等四方众生俱恭敬。所以说饮食为以世中吃饭行，所以我们说这种行住坐卧吃这些讲话言谈举止，那这些时候呢就是适度的，不要走极端，说话不要走极端，走极端最不好的，像很多党派或者是社会当中一样，言行极端的时候总是有极端的人，但是这个不是最好的那种作为。极端的两方，以前有一种说法，就像你穿这个衣服一样，就藏装上面有这种形容，就是本身藏装呢不会说既盖到你的头又不会盖到你的脚，这种的藏装其实不太存在的，除非弄得很大，做大部分是因为它藏装就是到你的脖子到你的脚踝那种的，但是你说要走极端的话，就是把头全部遮了，那就是就提到屁股慢慢露出来了，要不然你把脚弄出来那肩膀就露出来了，一样你就是往一个方向使劲拉的话，另一部分暴露的就越多，问题一样。所以就是用这种的四大调和，这个你们可以，我觉得人好的知识应该有心灵的知识，学习佛法内明，然后一方面很重要，就是治疗身体，因为身心合一的这个人里面来讲，就是你帮助别人帮助自己或者整体上面，其实就是身心合一的这个生命，所以药学上面如果懂一点其实挺好的。所以四大调和土水火风的一种安乐和合的话，没有病症。不是在不同的医学系统里面讲的一些方式，但是大体上面应该都有这些能理解这种的概念。所以而且对人平等的心，就是四方众生俱恭敬，就是如果你尤其是有权势的人，这样子保持一种平等心对其他的众生，如果你重视这个不轻视那个，或者是这个太明显的话，人就是人心不平，没有这种说法，所以很多很多的纷争不和就是来自于这种的状态，然后人会想尽办法做这个做那个，就是正面暗面做这种很多就是不好的这种行为。不知边际心若平，诸法心意俱增见。不偏平等众生尊，不偏平等诸众主尊，具此功德成堪君主。差不多最后一两个颂就结束了这个第十一品，我们就把这个结束。所以见解上面不知这种的边际，这个也很重要。在中观的这见解上面，就是又讲到远离四边八心这些，见解上面不堕长断，这些 做人做事很多时候都其实都是这样子，不要太走极端的话，人会活得比较自在、安乐，比较安全。那很多事情走得极端了以后呢，贪心走到极端也是会受苦，嗔心那当然，就是这些尽量保持一种远离贪嗔这种的状态。就是如果作为凡夫，如果你想说，就是走极端的话，很容易这种，包括行善事，不要说做恶事，走极端肯定是不好。那么你行善事的时候，说你还没有那个这方面的这种正量或者是努力，这种的完整的这种见解，说我要行大布施啊，怎么样？舍身饲虎，割肉为因，或者身上点灯，以前类似的这样做的话，也会后悔的。过一段时间你会埋怨教法，埋怨某一种的就是想法，说又起烦恼、起邪见，乃至于诽谤，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出现。所以尽量保持一种平等的心，能够堪忍的心，诸法心意就是意思说注意这种平等境界，也证悟空正的见解。其实这主要是。如果你真正要诸法平等的话，不证空性的话，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就是发现平等的这种的见解智慧。然后说不偏，慈悲也好，没有一个众生落下，现象也好，平等清净就是这样，这种的，然后这种的心。具有某一种国土当中人人平等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就是之类的，就是没有，就是怎么讲呢？基本的这种当然人就是职业上的职位上面有不同，但是意思是说，所以根据资历、技术、技能什么这些相应的一些报酬以外，就是基本上面是你有就是同等的权利，只要你能够有这些能力或者是。要求这种的，这种争取这些权利这样子，所以这些就像各个国家都写在法律里面的条文一样。具法心意，这个后面是那个上面那个是说平等对待苦与乐，恒时舍忧。享安乐，就是上面是这个啊，上面我们刚才讲到的不偏不堕，这个不知边际心平等，住法性力具真见，这个前面的偈颂就是平等对待苦与乐，就修行当中和平时，当中苦乐都可能变成促进人的修行成就的。如果你动机和发心不对的话，苦乐都可能变成失败的修行的这种来源。人生的安乐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能够看到苦和乐的某一种的意义，就像身体一样，你什么是苦都不受，什么都不用做，其实不一定不是最好的方式。也许人生身心都要历练，都要受一些锻炼才可以。这苦的有逆顺逆的这些都。荣辱不惊，或者说你都受的话，你最后变成就是能够超越的这种。如果受某一个部分的局限，那可能是不太人生当中的一样。只要乐不要苦是不存在的，因为苦乐是相对的存在，对生的这种概念一样，就是相对的世界当中来讲，只有说苦多乐少，或者是乐多苦少。就是轮回当中，你一点苦都没有的地方也不存在，就是变形的苦这样的，变苦辛苦，苦苦辛苦变苦，苦苦变苦辛苦，不能你这么说，但是而且苦苦重的地方，变苦就比较怎么讲呢？急速发生的地方，以及变形的这个以外的其他两个不太明显的地方，这种世界是有的，所以对待。苦和乐，像有些就是讲的，上一次我们说的，这个是个很好的例子。 说在他方世界的一些活菩萨都羡慕我们娑婆世界具真着实的这个世界，说那里是一个很好的修忍辱的地方，就好像你像一个锻炼身体的人，运动员，你找到了一个好的场地来锻炼你的身体一样，就菩萨就是本身看到这种有一点就是混乱一点呢，就是脏乱差的那种社会的，那种我们的这种的社会各种纷争，一会儿生气，一会儿不高兴，一会儿高兴，几秒钟里面可以这样那种的，因为他们看到的时候是很好的修心的地方，很难得的这个阴阳在这里，就像一个植物看到粪便的时候觉得太好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阴阳，阴阳就是对于人来讲可能不修行的，可能就是善恶都可能就是扑乐都可能导致某些恶的行为，对于善用的人来讲，有智慧的就不一样。所以之后的那个寄送那就是刚才讲的不偏平等诸众尊据此主公的，你看君主偏袒亲属不平等，成为多违法堕害因。所以就这个当然是可以看古装戏，很多人就不方便说现代社会，经常看古代的这个小说和戏，里面说如果有权势的人，他们特别怎么讲的，让自己的亲朋好友放纵，然后对其他的就没有这个特权，没有这种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怎么讲呢，偏袒各种的做法，在有法律啊这些什么都掌控在自己手上，这样的话那不行，称为违法堕害因，那这些人会祸害很多社会，造成很多的纷争这种。所以作为一个很有心力的君主的话，就是或就是这个财货处分这些时候都有某一种的依循的好比较公正的一个原理，过去好像就是这样，就比如说你在大唐的皇宫啊这些里面，你这个公主那个就是太子这样的话，他们是有需要有自己的劳动一样的，你不能说这个是我们家族的天下一样，那就是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不是，他们是其实还是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那些财富啊那些东西，甚至有一种说法，你需要你做什么东西，或者你有基本的那个保障，但是你之后的很多是你自己做了这些那些以后，就是给你的相应的报酬，没有说怎样。在以前有些地方的地方，好像藏地以前也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他说那个里面有个公共的财务库吧，你就是有权贵的人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直接过去就申请一个什么，就是有个批条一样的，但是里面的有很多很多素有堆成很多东西，那些是特权的那些家族，大概200多个家庭吧，你是想拿什么都可以，里面的很多财务，那很多金银这些不知道，但是其他的那些物啊什么那些东西是随便拿的，因为很多嘛。那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寄送，这里面平等如地至君主世间众生所依处，乃为广大诸公的善妙果报之泉源源泉。所以我上一次我们说君主就萨兄，萨兄就是好像就就是大地的这种护持万物一样，君王应该如同大地一样，就是这个概念。过去在其他的传统里面，君王是天这样讲，在我们那边又说地，地是滋养万物的，撑起来的，就是用它的力量来保护一方水土。然后天的话也是盖在上面的，也是哪里就离不开这个地方。不论如何，就是这些是在这个当中因缘当中所依相依存的这种，所以他的功德的广大和心胸以及远见卓识的程度会很大的影响到这个领域的众生。就是如果君主如大地一样，就是平等以及广大这样子的话，世间众生呢就可以依靠，然后因为这种的广大呢就是妙善这种善的果报，妙善的果报佛法兴荣中，就是安居乐业，获得就是有尊严，就是在这个土地上面呢，就是大家都比较怎么讲呢，既有繁荣和进步，但是同时也比较稳定，这样就很重要。那我们就到此为止。 赐福于得一切智，赐福于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不同，愿度有海，诸有情。